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亲情儿童房，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房间当中哈，愿意打开自己的心去了解自己的孩子，也更愿意让孩子明白我们做父母的一片心意哈。所以真的很盼望这个儿童房啊，可以成为父母和孩子彼此敞开的地方，彼此沟通的地方，彼此交心的地方。其实说到交心啊，可能有很多的家长呢，自己都觉得自己可能没有什么交心的朋友，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跟孩子交心啊，所以我们才需要进行学习嘛，学习了之后呢，还要练习嘛。那这快乐教养实践的77个招数，现在不就摆在我们面前吗？学会了这些招数，知道了，理性上我们认知了，接受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实际的操练嘛。练习的过程呢，其实就是父母和孩子了解的开始。对，我们只有慢慢一点一点的练习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对你的孩子有了解有认识了，然后你才知道该怎么样应对呢。在应对的时候又会出现问题，那就继续回来再学习，我们再往前走。这样一点一点的学习，一点一点的努力，一点一点的实际跟孩子接触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非常宝贵的亲子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话还是不多说，我们继续来学习招数啊，因为每一招的学习和练习都非常的宝贵，对于我们呢，都有一段的时间要去慢慢的消化，然后呢，慢慢的去改变。平时我们可能不是这样对孩子的，也不是这样要求孩子的，那在我们知道了学习的方法了之后呢，那我们就照着这个方法努力的去做。孩子能够感受到多少，或者说你在孩子身上能够看到多少的效果，那就在上帝的时间表里了。不过我相信的是，我们努力一分，上帝就为我们成就一分。因为在整个的陪孩子长大的过程里面，我们只是那帮助浇水施肥的人，时不时的给他一个支架也可以啊，但是真正让他生长的是上帝之手。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招数呢，就是认清责任与角色。 快乐教养实践77招。你如此说并不代表真的会如此，因为上帝如此说才是真的如此。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16招，认清责任与角色。 在这个信息这么密集而且发达的世代里面哈，所以你想要获得一点点的育儿经验和育儿的资料呢，是非常容易的。我们上网一搜，无数的文章就出现了，再加上这个专家那个博士的，大家似乎说的都是很权威性的东西，让我们的家长呢认为这些专家都是经验丰富的，他们可以处理各种的疑难杂症哈。但实际上呢，到底谁是教养孩子时所依据的最终权威呢？是那些有名的作家、知名的教育家吗？是这本给我们支招的赖瑞博士吗？其实都不是，最终的权威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上帝给了我们做父母的身份，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教养孩子大而艰巨的责任。我们可以给孩子浇浇水，给他施施肥，有的时候给他上个支架来保护他成长，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有责任去决定孩子该怎么做或不该怎么做。最终的决定权也应该是属于上帝的。你想想看，在我们教育孩子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只是跟随着人的想法和人的方法办，那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育儿经验，美国人有美国人的育儿方式，张家有张家的一套，李家有李家的一套，这个权威今天说要紧，那个权威明天说要松。所以其实真正的权威不是来自于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或所处的地位，也不是我们个人的经验之谈。什么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什么是千古不变的权威呢？那就是以上帝为基础。我们所给予的任何的答案背后，若是能够以上帝为基础，那么就有了权威做支持。没有上帝，一切所说的都不过就是人的见解和想法罢了。我们来设想一下哈，一个孩子问他爸，你为啥让我收拾房间？他爸爸如果回答说，因为我是你爸，我说要收就要收，那你想这个时候孩子心里会怎么想呢？老对我发号施令，老拿你是我爸来强迫我，我就不收，就不现在收。当然这是我演绎的部分啊，不过呢，我想我们的父母们真的是希望我们可以帮着孩子去认清他们需要扮演的角色和他们要负的责任，而不是因为我们是父母，我们就要求你这样做，我们就强迫你这样做。那如果父母能够跟孩子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话，就收拾房间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可以尝试着这么说的话，你看看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效果。如果我们说，孩子啊，我们之所以希望你的房间要保持干净，是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位井井有条的上帝，他总是很干净很整齐，他做事是有条不紊的，所以我们应该像他那样学习，对不对？当然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不仅要期望孩子可以整齐有序，同时我们自己也要保持自己的房间和所居住的环境是整齐有序的，因为不是只有孩子需要服从，我们也需要服从，我们跟孩子同样都臣服于相同的从上帝那里来的权柄之下。如果我们是同样效法上帝的作为，那我们跟孩子就要一起来执行了。当孩子看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教导的跟上帝有关的东西是一致的时候，他们就会培养出对上帝也对我们的敬重了，也更加的透过对我们的信任与了解，激发他们对上帝去信任去了解。 早一点教导孩子开始认识上帝的性格和上帝的本质是没错的，而再让孩子透过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就更有说服力了。对于我来说啊，这一招真的是有满身的提醒的，因为我这个当妈的呢，经常是在下意识当中啊，就要去要求我的孩子要服从我，服从我的选择，遵从我的吩咐和命令去做一些事情。那今天的内容呢，对我来说就有很大的触动了，就是在我跟孩子互动和沟通的时候，要注意方式和方法，要注意把孩子常常的带到上帝的里面去看上帝的作为，而不是让他服从我的作为，我的引导。这对我来说其实是有难度的，因为就好像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跟你原先设想的是完全不同的。但也就是因为如此，我才看清了一个事实，我也更加认清了我自己的责任和角色，不过只是孩子生命的管家，而真正在他生命当中主宰的是上帝之手。当我有了这样的理解之后呢，突然间我觉得我的肩膀怎么这么轻松啊，我只要把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法则指教给我的孩子，讲给他听就好了，这个管教他的责任自然由上帝负责。所以在这一期要结束的时候呢，我一定要给大家读一段圣经。这段的经文呢，记载在诗篇第十九篇七到九节，让我们来一起听上帝的话。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你看上帝在他的言语当中说得多么的仔细，他告诉我们他对我们负100%全然的责任，所以我们不但要把孩子交在上帝的手里，我们更要把自己也交在上帝的手里，求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求他对我们的生命负责。好，那这一期我们的亲亲儿童房就先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去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耶稣为我们复活，赐我们永生，这一份爱的给我。
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孩子始终保持一颗单纯喜乐的心，让他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因为从你而来的喜乐就是他的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
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继续收听我们的《与父母促膝谈》，我是新月，很高兴又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主题，就是我们如何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学习敬虔的功课。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谈到的是一位母亲跟她5岁的儿子之间的一个关于一颗很小的豆子的故事。这个妈妈真的是非常的认真，她不放过孩子在生活里面的一件小事，哪怕只是从教室里偷偷拿回家的一颗豆子。正如杜布森博士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他在结尾所提醒我们思考的一个建议，我们的孩子当然可以在学校里面学到很多知识技能，比如说写字、算术、各样的语言文化知识，但是使我们的孩子日渐地把圣经原则内化的，则是他们在日常经验当中所学习到的功课。那这一点也是我们做父母的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每一天的重要责任。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来学习这个主题。今天这期节目的题目是怜悯的心肠，主题经文在哥罗西书的3章12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哥罗西书3章12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在一个寒冷的12月，费城一个11岁的男孩子崔弗尔 正在叔父的家中看电视，电视上闪过了一个流浪汉的影像，他的心就被触摸了，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他从衣橱里拿出一条毛毯和枕头，请求他的爸爸妈妈带他去市中心。起初，他的父母因为可能会有危险而拒绝了他，最后也动了恻隐之心。没多久，崔福尔就把毛毯和枕头拿给了一个流浪汉，那个流浪汉非常感激他。从那天晚上开始，崔福尔的家就常常去探望流浪汉，他的朋友也开始加入，也有人开始捐物品，一个福音工作于是展开了。这个11岁的男孩对流浪汉的关怀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开启了很多人的慈心。有一家废弃的旅馆变成了流浪汉的家，相邻的建筑也变成了流浪汉的服务中心，有几百个人得到了帮助和希望。只是因为一个5年级的孩子所记得耶稣所说过的话，在马太福音第25章的第40节当中，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基督对世上穷困潦倒的人大有怜悯，甚至伸手摸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当我们做父母的来鼓励我们的儿女去帮助患难中的人，就是在使他们更接近基督的怜悯心肠。今天杜布森博士给我们的思考建议是，你如何来鼓励你的孩子对别人表示怜悯呢？在最近的日子里，你为身边最小的一个做过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愿有耳能听的都能够听到周围呼求帮助的声音，指教我们如何以你的方式把怜悯带入我们的家以及我们的世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在十字街头，当我彷徨在人生路口，四处张望也没有方向，觉得明天也没有指望，当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你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晚。 声音对我说，孩子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你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临到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